它其实就是代表的 Christ， 就是代表基督啊，所以其实 Christmas、Xmas 其实是一样的，不过呢，这本书里面它就把这两个区分呀，就一个是 Xmas， 然后一个是 Christmas。他说这个有一个小岛，这个岛名呢叫做Nyaturb， 为什么叫 Nyaturb 呢？就是 Niatirb， 就是 Britain， 就是英国的这个。就是反写，就是这个 Nyaturb。他说，在这个 Nyaturb 这个小岛呢，其实意味着就是英国了呀。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国英好了呀。就在这个国英小岛上呢，就那一群居民，他们每年都会庆祝一个叫做 Xmas 的这个节庆。那每次就是这个 Xmas 还没到之前，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要先是买礼物啊。买礼物给所有就是他们身边的这个亲朋啊、好友啊、这个家人啊，然后他们在买礼物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就是对方可能会买给他什么样的礼物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啊。所以如果对方如果你知道就是你的朋友要送给你就是 Burberry 的袜子的话啊，那可能你就会考虑买那个 Calvin Klein 的这个内裤啊给他啊 anyway 之类的呀。所以呢，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在想，就是谁会送给我什么样的礼物，我要送给他什么样的礼物。然后呢，那个在那个Nyaturb 岛上，那个买那个圣诞卡不是买一张的，一盒可能有50张啊。所以呢，意味着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50张都给送出去呀，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一个圣诞节就会收到这个50-60张这个圣诞卡，所以呢他也需要写呀，所以他就花很多时间在写啊，然后在买礼物啊，然后还要准备就是圣诞大餐啊，要庆祝。终于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一般的那个就是这个岛上的这些居民呢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啊。为什么？因为已经花了好多天的时间为了要准备这一天啊，但是。然后在前一天晚上他们可能就是吃大餐，然后喝得烂醉，那个酩酊烂醉啊，到了就是真正这个 Xmas 那一天的时候，可能到了中午才起床啊，起床之后就啊 Merry Xmas， 要祝大家这个 Xmas 快乐啊。但有意思就是在这个 Nyaturb 岛上，同一天其实有另外一个节庆，这个节庆呢叫做 Christmas。 那 Christmas 它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节日，因为它是要庆祝一位救主的诞生。不过虽然这个 Christmas 和 Xmas 是同一天，但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过 Christmas 的啊。虽然他们知道说、啊、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很少人会真正过 Christmas。 其实C.S. Lewis 他写的这故事其实就反射了当时的英国现在的英国，现在西方其实也是一样，或许也是我们在台湾的一种写照。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有圣诞节，大家都知道就是啊有这个圣诞树啊，有圣诞老公公啊，然后甚至可能还会吃圣诞大餐就算不是基督徒也会过圣诞节。我当时我在那个大陆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就无神论的一个国家但是年轻人都在过圣诞节甚至还有人说就是那个农历新年呢是跟那个家人过的，但是圣诞节是跟朋友过的那我发现就圣诞夜如果你去一个比较稍微好一点的餐馆，它就会推出特别的圣诞大餐为什么一定要推出呢？因为平常那个 menu 就没有，然后反而就是圣诞 menu， 你会发现哇，比平常的那个价格都要贵个翻倍哇，就真的，我发现就是圣诞夜那天晚上，哇，到处都是年轻人在那边狂欢。那你说他们真的知道，将近2000年前，其实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前了呀，2000多年前救主降生。在伯利恒他们知道吗？他们并不知道，因为要庆祝要过 Xmas， 其实只要你有钱有闲你愿意去买一些礼物买个圣诞树放在家里面或者是请你的这个朋友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去吃个圣诞夜大餐，其实就可以了。但是要过 Christmas 就需要预备好自己，需要预见 遇见那位2000多年前降生的救主，是要预备救主的再临。所以我们如何在即将要过圣诞节之前，我们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自己不是只是为了要庆祝啊，吃喝玩乐，而让我们真正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为基督的再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你来到这世界上，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恳求你今天早上就借你的话能够向我们启示，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在现在2019年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来迎接你的再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首先第一，耶稣再来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再来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预备好要遇见主的话，我们需要先知道就是耶稣的身份，或者就是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再来。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预备好要迎接他。其实他们没有预备好， 你说真的没有预备好吗？其实他们那时候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当时其实犹太人当中有一种就是期待弥赛亚即将要到来，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种就是弥赛亚热，所以很多人都在期待着弥赛亚要来，所以很多人都在就是传说，就是啊，这谁谁谁是弥赛亚啊，谁谁谁他就是上帝所高抹的那一位，然后他要怎么样啊，他要再一次的使这个就是犹大国能够复兴，他要推翻住一切的这个犹太人的那些敌人，要推翻整个罗马帝国，然后要建立一个新的王国。所以那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弥赛亚，但是当他们真正经历到那位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他们却根本不认得他是谁。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想到说竟然弥赛亚会是以如此卑微的这样的一种身份降临在马棚，生在马槽里。所以反而真正预备好能够面见那位弥赛亚的是一群牧羊人，一群东方不是犹太人的一些博士，一些占星术。反而预备好的是我们不会想到的这样的一群人，而那些的那时候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预备好，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耶稣竟然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到这世上。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预备要面见耶稣的再临，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的身份将会是什么，他以什么样的一种身份来到，会再来到这世上。启示录19:6-7，启示录19:6-7，我听见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宴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很有意思，这描述的就是当耶稣他再来的时候的一种场景。那请问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描述？我们看到一大群人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是什么？这是迎接神，迎接王凯旋归来。所以他所描述的前面第六节，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是以一位已经战胜的这样的一位王，然后要来到这世界，要来统治这世界。但是很有意思，他以这样的一种姿态降临，但是他到了这世上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什么？或者说接下来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要被大家所冠冕为王吗？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场就是 让他就是能够成为就是在世上所承认的这位这个君王的这样的一种典礼啊，好像不是，反而是什么？羔羊的婚期到了，反而这位王凯旋归来，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婚礼。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以王的身份来到这世上，但是其实他是双重身份，他是君王，同时他也是新郎，他是以新郎和君王双重的身份来到这世上。以君王的身份他来是为了要统治，但是以新郎的身份他来是为了能够与他的心腹能够同在。与王的身份他来，他是使在他的下属要绝对的服从，但是当他以新郎的身份，他反而是要他的新娘能够和他一起同工同伴。以君王的身份主张强调的是神的权力，但是新郎的身份强调的却是他的爱。所以当基督再来时，我们看到他这两个身份，时常我们会忽略了其中之一。所以我想第二点主要来讲一下，就是耶稣作为新郎的五个面相，我们一般如何看待耶稣。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想，就是他是对我们而言他的身份是什么。我想我们可能习惯于把他看为就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王啊，也就是他要管制统治我们，或者可能我们会把他看为一个属灵导师啊，我们的辅导，他要在我们有问题有疑难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去解决啊。我知道就是我刚真正跟随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当时在英国，下午就是上完课之后没什么事情，因为在英国本来就学那个中学，功课也不多，反正就大部分时间就是你自由发挥啊，所以呢，我就会回到我的房间，然后我一个人就在房间里面，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就开始跟耶稣对话，问他很多问题，问他很多我不懂不明白的。关于圣经的，关于信仰的，然后在祷告中耶稣会回答，他会教导我，他会告诉我。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耶稣他是我非常好的，或者说我最好的辅导，我最好的老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也是把他看为就是什么拉比啊。所以对于大部分的当时见到耶稣的人而言，耶稣就是一位老师，可能对你而言也是，你有什么问题找耶稣，他会回答，他会告诉你，或可能更好，他不只是你的辅导，他不只是你的老师，他是你一位强而有力的一位朋友。所以当你有需要，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找耶稣，他会帮助你，他会拉你一把。我记得当我在我人生当中最低潮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就是好像就那个失去了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一些就家人朋友。那这时候我就一个人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失去我身边所有我最爱的人啊？因为那时候我跟我父母关系也不好那时候的女友跟他分手感谢主跟他分手呀。现在说感谢主啊，那时候不那么觉得了呀，因为那时候不懂啊。然后最好的那个几个朋友也就突然间就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好像我能够倾诉的对象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够跟耶稣向他倾诉。这时当我向他在这抱怨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很清楚地就告诉我，就说我从来没有离开你。这时我发现，哇，原来耶稣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永远不会离开我的那位朋友。所以无论你看耶稣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王，他是你的辅导，你的老师，还是你最好的朋友，这些都很好，但是不全面。因为无论是在旧约还在新约里面，我们常看到其实上帝他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向他的子民就启示他自己，他是以丈夫 他是以新郎的身份，好几次多次他就是以丈夫和新郎向他的子民向他们起誓。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其实新郎或者是丈夫其实更能够让我们看到就是神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几个面向。第一是爱。第一是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上帝到底喜欢你什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就是那么的关注你？他为什么会那么爱你？甚至是爱到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其实有些时候我真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可爱。当我做错事的时候，当我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可恶的人。当我想到我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我自己，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能够爱我自己。我想如果我都觉得我自己那么可恶的话，完美圣洁的上帝他更是看到，然后他这更是恨恶我的一些错，我的一些罪恶，但是他竟然仍然还能够爱我。我觉得如果只是把上帝看为就是一位君王的话，那是你是没法解释的。因为一位君王如果对于一个叛逆于他的一个臣子的话是怎么样？杀头，不会让他继续存活啊。或者说如果把他看为一个老师对于那一些就是好的学生可能会特别关注，对那些不好的学生呢？对于那一些就是总是跟他唱反调的学生呢？对于那些品性不好啊，学习也不好的学生呢？哪位老师愿意就是把他所有时间精力倾注在一位我想看为就好像没什么希望的一个学生身上？我觉得很难去解释为什么上帝会如此的爱我这样一个有罪的，这样一个堕落的，这样一个悖逆于他的人。如果只是把耶稣看为是个好的老师，或甚至是一个好的朋友，哪位朋友会愿意为你而付出一切？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反而是一位痴情的新郎的话，反而更能够明白，或者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能够扮演不同的角色，为什么让我们能够经历不同的人际关系，为什么让我们经历一种就是刻骨铭心的爱，其实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能够明白他的心。因为当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爱，或者是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如此的时候，我们才更能够知道神是如何爱我们。当我他也跟我提到，就是说啊，我就是在追他的时候买给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啊，我怎么会那么傻，竟然买一个那么贵的东西呀？其实不只是现在他告诉我，那当时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就是去买东西的朋友，也告诉我说，你确定你要买那么贵的 ？No， 我一定要就要买那么贵的，为什么？因为它值呀呀！当然现在这个还是觉得很值啦呀，这个到手了就值的呀。可能我那位朋友会怕，就是说你万一你花那么多钱然后不到手的话，那就太不值了嘛，对吧呀 ？Anyway。我发现就是说当一个在正在热恋当中一个男女的时候，他真的会愿意就是为彼此要付出就多大的代价都愿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里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爱你们，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爱你们，耶稣爱他的门徒，耶稣爱我们跟随他的人，爱到什么程度？正如父爱我一样。我觉得之前我也提过，就人类的语言其实不够于能够完整的能够表述上帝的真理，但是多多少少它可以表达一些，比如说无限， 无限是什么概念？你真的能够明白什么叫无限吗？啊，就单纯的就是这样一个词。但是无限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无限加无限是多少？无限啊！无限乘以无限是多少？无限啊！无限的无限次方是什么？无限。无限的无限的无限的无限 的次方是什么？也是一样呀。Yeah, 所以无限其实就是一个大到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一种程度。那无限的上帝，我们根本就没法，我们没法捉摸，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想也想不到。但是无限的这位父神爱他完美的儿子，是什么样的爱？就是用无限的用爱。我觉得单是去想就是父神如何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就是想个100万年也没有办法能够想得出。但是这不可思议是没错，但是更不可思议的反而是我爱你们正如父爱你们。我爱你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爱。我觉得上帝，你耶稣，你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爱去爱我？没有理由，我们是想不出来的。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新郎，他爱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这样的一种无限，这样一种完美的爱来爱我们。是第一，再来 B，喜悦。耶稣作为新郎，他对于我们的喜悦，这给我们什么？这让我们能够有一种安全感。当你知道你被一个人喜悦的时候，这是一件很让你快乐的一件事情。当然也要看这喜欢你的是谁啊。如果喜欢你的你很不喜欢的话，那可能未必会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好的感觉。但是如果就喜悦你的、喜欢你的，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你越看得起这个人，那这样的话，他对你的喜悦就变得越重要。而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切被造的造物主，他喜悦你。他看到你的优点，他看到你的时候，然后他的一种回应就是哇哦，他真棒，他真美。我不晓得当你在这个看镜子的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哇好美哦，我不知道会不会啊，我太太会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是什么啊？这是一种就是positive self esteem， 就是这就是一种这个良好的这个自尊啊，这是好的。 OK， 好啊，这个只讲我太太好话啊，不然的话我会被打啊。我是不会啦呀，一般不会呀，那个，但是。就算你有就是再好的一种自我形象，其实你喜爱你自己的程度还是远远低过于耶稣喜爱你的程度。耶稣在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的，你知道为什么他看到我们他会很喜悦？因为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形象。但第三点我会讲到，就是耶稣的美丽。但他看到我们是无比的尊荣，他看到我们其实是无比是全然的圣洁，他看到我们是全然的可爱。因为最后会提到，他就是这样的使我们变得完美无瑕疵。所以他看到我们其实不是我们像镜子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眼光太差了，我们看不到我们真正最有价值的、最宝贵的。但是耶稣他却看到了，当他看到你那极其的宝贵和可爱的时候，他看到你就觉得哇哦，他怎么会那么美丽？他怎么会那么的英俊潇洒？他怎么会那么的让我喜爱他？耶稣就是那么喜悦你。以赛亚书62:4-5，上帝对 悖逆于他的以色列这么说，他说你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芜的，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要称为有归属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归属于他。最后一节一起来，新郎怎样因新娘而喜乐。你看，虽然你看，就以赛亚，其实应该说大小先知书都是的，大部分都是骂人的话，但是呢，这个骂到最后呢，突然间就是，我不再骂你了，我不再唾弃你，我不再把你称为就是被撇弃的啊，荒芜的，我反而要把你称为我所喜悦的，我所爱的，那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没法，他不能，他无法撇弃，他无法不再爱。耶稣就是这样对你，耶稣就是这样的喜悦你，但是他也渴望你也能够同样喜悦喜欢他。他希望我们能够用同样的一种，就是他对我们的这种心，我们也能够回应他。美国一位牧师他这样表述 Sam Storms， 他说我不想只是过基督徒的生活，我想喜悦过此生活。耶稣不想我们只是就是说被迫必须要就每个礼拜主日来参加聚会，他不希望我们就是被迫必须要又要读经了，又要祷告了，又要唱诗歌。 No， 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干脆不要唱好了你干脆不要来好了。如果你不喜悦于来，就是一同来敬拜的话，那你可以不要来啊。下礼拜就我不是在鼓励你不来啊，我是说你要来，但是你要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来到这，你要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啊。要不然的话，如果你发现就是没有，我心中没有喜悦，我心中没有快乐，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一点快乐感都没有，你要问神，你要问神说为什么，主啊，为什么我在唱诗歌我没有半点喜悦，为什么我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喜悦。你要问神，知道到底障碍在哪，到底问题在哪，是不是你把神看为就是你很不喜欢的，你的就是 somehow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可能你的父母亲对你并不是那么好，是否你就把神把他看为就是其实你并不喜欢的你的父亲或母亲的形象。 No， 我很抱歉你父亲或你母亲是这样，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位最可爱的最爱我们的父亲，还要再乘于一千万倍。所以他是渴望我们能够喜悦于他，因为他是喜悦于我们。你只有这样，当我们就是喜悦于神的时候，我们内心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要不然的话变成就是明明是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而你在吃的时候就好难吃哦，吃一口这个也是很难吃，吃一口那个也是很难吃。问题在哪？问题就是你蛀牙了啊，然后你那个口腔已经臭掉了，所以你吃什么都是臭的。 OK， 好，那不是食物的问题啊，那是你的问题。所以同样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喜悦于神的话，问题在哪？问题在我们。神渴望让我们能够就是在他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他也在我们里面得到他最大的满足。 C 是美丽， C 是美丽。当我们看到耶稣是君王的时候，我们可能侧重于他的荣耀，他的全能，他的权力。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是新郎的时候，反而看到的是他的美丽。我说美丽，我不是说这个帅气或英俊 潇洒，因为重点不在于就是他是男性，然后所以他很英俊。 No， 那不是重点。因为不是说就是教会的姊妹就说哇耶稣好帅气，我好想跟他约会。 No， 要不然的话男人怎么办，弟兄怎么办。耶稣他的美丽其实是怎么表达的？当你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画面，你知道那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耶稣他的美丽的一点点很非常漂亮的风景，你知道那什么？那只是耶稣他衣服上的一小块，然后或你看到一个就是哇，就非常美的这个钻戒，你知道那美的钻戒是什么？耶稣他身上的所有一切的那宝石上的一小点，不要说钻戒好了，星星啊，你看到这个整个恒星，银河，哇，真美。然后那只是耶稣他头发上的一部分。其实地上或者说整个万物一切的美都是耶稣的美的一种反照啊，就好像月亮一样，我们看到这世上一切的美都只是像是我们看到月亮，耶稣是那太阳。所以呀，我们其实人被造是上帝创造我们，是让我们有一种就是渴望惊奇，英文是 fascination 或 wonder 或 awe， 就我们很渴望就是被就是看到一个东西或经历一个东西，然后哇哦，那种赞叹，上帝就是这么创造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每天就是非常无聊的话，那其实我们心会死掉，我们会老，所以上帝其实他是要我们能够从他的所创造这一切当中能够得到惊奇。你第一次经历一样东西的时候呀，你过第一次就是你有印象的这个圣诞节，然后打开那礼物的时候，然后看到哇好棒的这个玩具啊，你第一次看一部你觉得很棒的电影，也都是有种惊奇。上帝创造我们就有这种惊奇感啊，但是他最渴望的是我们从他在他里面找到我们最大的惊奇。以赛亚书33:17，我们一起来读：你必亲眼看见君王是谁？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必亲眼见到他的荣美，是表示什么？其实，在地上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他的荣美，就是让他的门徒能够全然看到，他是必须要把它遮盖。你想，当摩西他上山跟耶和华就面对面的之后啊，其实摩西没有真正看到神啦，但是至少就是神的荣光就在他的脸上。当他下山之后，他必须要用帕子遮住他的脸，为什么？因为他的脸发光太亮了，所有人都觉得哇，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正式的看你啊。你想，那只是跟耶和华就稍微见了一下啊，然后也没有见到耶和华的面呀，只是见到他的后背啊，后背，然后见了一下，然后就这样发光呀。你能够想象，如果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让神 OK 好，你们要知道我是谁，让你们看吧，噗，哇，全都灭亡了呀，因为就比太阳光还要再亮个这个百万倍，你能够想象啊？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必亲眼看见君王的荣美。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没看到，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而那一天，哇哦，我相信我会觉得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就虽然是预告片，但这个预告片拍的也太烂了，真的，就我相信我们觉得哇哦，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美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就是足够的去形容我们所会看到的。但反而如果我们就是作为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一种对神的一种赞叹的话，反而我们会变得沉迷于一种就是属灵的一种 apathy， 一种无痛感，没有感觉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会就变得在属灵上是非常的弱而没有抵抗力。而这时撒旦随便拿个玩具然后过来就哎，你要不要玩，哇、哦、好棒哦。为什么？因为你在神，你在耶稣那里没有任何的一种就是感到一种惊奇，所以反而撒旦拿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一个破的一个玩具车拿过来，就说他说哇会动哎呀， yeah， 虽然只是我推着但是还是会动呀，yeah， 你就觉得就是哇，就奇妙的不得了。 很可惜，很可惜，我们明明就可以在耶稣那里能够看到一个比撒旦所能够给予我们的要好百倍的、万倍的，但是反而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那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种满足，而反而我们从罪里面、从撒旦里面去获得。第一是嫉妒啊，嫉妒，嫉妒是一个蛮负面的一个词啊，但是圣经却用嫉妒这个词来描述上帝。在出埃及记34:14啊，我们一起来读：不可敬拜别神。OK， 这里的这个和本翻译者把它翻成忌邪啊，但是你看任何那个英文版本都是翻成什么 jealousy 啊，原文其实就是它的意思就是 jealousy， 就是嫉妒啊，只是想说啊，这个嫉妒把它用在上帝身上好像不太这个尊重，所以就是用忌邪也好像好一些，所以因此就有一些就是教会外的人就会说啊，上帝是一位这个就嫉妒的、小气的。没有安全感才会嫉妒嘛，对吧？你看，那个圣经里面这么说啊，特别是旧约的神，旧约神就是一个特别小气，这个嫉妒的，随便嫉妒，就一点点犯一点错，就恨得不得了。我想想看，如果一位丈夫他的妻子就是常常都跟其他男人去调情啊，或更糟啊，像那个何西阿的这个妻子一样，就时不时就跑出去，然后去跟其他男人睡。如果这样的一个丈夫完全不嫉妒，没事，我这种小事我不 care 的话，你想是什么样的一个丈夫，就大有问题了。很有可能这样的丈夫他自己也在外面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不 care 嘛，反正他已经就是。你过你的，我也这个用同样的方式，要或者是呢，他还等 ，OK， 时间到了，然后到时候要离婚啊，这个反而就是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好处啊。如果你看，都是我太太她在外面乱搞啊，所以我们才离婚啊。那绝对不是一位真正爱他妻子的丈夫，因为真爱他妻子的丈夫一定会嫉妒。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作为我们的新郎，他会嫉妒，他不允许有任何和他就是成为竞争对手的。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就是不可敬拜别的神，因为别的神其实就等同于别的情人，因为对于上帝而言，他只专爱一位，对于耶稣而言，他就是爱他的教会，他就是爱他的心腹，他就是爱我们，而他不愿意我们再去移情别恋，再去爱别的神，任何的人事。所以一，耶稣作为新郎，他对于教会的热情，他的热情在于就是凡是关乎我们的安全或关乎我们的福利的事情上面，他都是极度的热情，因为是 zeal 啊。撒迦利亚书8:2，万军之耶和华如这样说：我十分热爱西安，我为西安大发烈怒。这个就是一种热情呀，也就是说，只要西安，只要他的子民啊受到任何的威胁，他就大发烈怒，他痛恨任何想要攻击他的子民的人。耶稣也痛恨任何要损害他的教会的，无论那是什么，因此他就会尽一切的努力要保护。要保护他的教会，要保护你和我，保护我们不受撒旦的诱惑，保护我们让我们不沉沦，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一些没有办法能够给予我们真正满足的那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上帝把那好的东西把它拿走了啊？不是保护我们吗？但是没有保护我啊，我还是出车祸啊，没有保护我啊，我还是生病了。那是因为上帝有时会把一些次好的、次要的一些东西把它拿走，为了让我们不要就是 一心去追求那些次好的，那些次要的，因为他要我们追求的是那最好的，也就是他自己。所以其实跟上一个这个他嫉妒其实 是有关联的，他不愿意我们去追求任何在他以外的好处，作为我们最终的终极的一个追求，因为那一切其实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满足我们，那并不是我们最大的扶持，而真的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只有在他那里面才有。所以有时他会拿走一些我们很喜欢的东西，耶稣说这东西你太在乎了，你太想要抓住了，而你已经失去了那个最大的祝福。所以耶稣对我们的热情是使得任何 会影响会使我们失去那最大的祝福的东西他会拿走。最后第三，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耶稣他的作为一个心腹的身份的时候，那我们能够做好准备预备他的再来。启示录19:7-8，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第8，我们一起来，他蒙恩得穿明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明白耶稣作为 新郎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我们又要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呢？我们知道他来，他要以君王新郎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来到，而我们呢？这告诉我们其实是两方面的。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认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耶稣是新郎，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份呢？耶稣是新郎，我们的身份是新娘。我们是新娘，那作为新娘我们需要预备啊，所以男人要准备要穿这个就是漂亮的裙子啊。No, 不是，待会我们 会看到底这个我们要穿上什么样的衣服啊。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新娘，我们的这种身份认知就是我们是被耶稣所珍惜所珍爱的，我们是被他所看为宝贵的，这是我们对自我的认知。那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之后，我们就有相应的行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有认知是说我们是他的新娘，当我们有 认知说他爱我们，他珍惜我们的时候，这样我们的行为表现自然就会和我们的身份相应。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爱的，因此我们就不会想要做一些会伤害到那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会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尽可能的要能够讨，也让那爱我们的，那珍惜我们的，我们的新郎，让他也能够喜悦。所以我们已经被爱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能力能够来回应他的爱。第8，其实有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这 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我要穿上明亮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我们要如何预备好这个耶稣的再来，就是要买衣服啊。这个好像过新年一样，这个也要买新衣嘛，这个过圣诞节也要买新衣啊。这个新衣是什么呢？啊，洁白明亮的细麻衣，哪也可以买到。那个巨蛋好像这个有一很大的一家，那个你正式好像叫什么 B 开头的，这个 Burberry 可以啊，对，或许要有。如果那一家没有卖的话，那其他几家啊 ，Armani 啊 ，Calvin 那个 Gucci 都可以考虑看一下啊，问一下。那这个启示录19，这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穿上明亮洁白的细麻衣啊。你有没有卖这种的？很遗憾的，他们都不卖。为什么？因为这告诉我们，这细麻衣是什么？圣徒的义行。那到底我们要什么样的义行才够就成为我们的细麻衣？我觉得一看这个我觉得很可怕。万一你做的不够怎么样？表示就是说你的衣服不够，就啊，可能只有下半身啊。然后你就穿上这个细麻衣，然后突然发现 OK， 好，这个半漏，那就很羞愧了呀。所以一定要确保就是你的那个衣服够穿啊，够大啊，特别如果你身体比较大一些呀，所以呢，你就一定要做很多的义行呀，要多捐钱啊，特别是给 BCC， 特别是圣诞节这个时候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庆祝都需要的啊。然后其他的一些街友事工啊，这个那个长者事工啊，啊这个西恩啊等等的哦。这些都是你可以，就你钱给了啊，你可能这个衣服就多一寸了啊，所以要确保就是你衣服这个够穿啊，你就多做啊。OK， 知道了吗 ？OK， 好，这个其实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义行都不够，因为上帝要求的标准是完美，不是这里是我们达不到，没有一个人达得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买。只有耶稣才能够为我们购买，我们的罪是没有办法能够我们自己去洗净，只有耶稣才能够将我们洗净。所以因此以弗所书五章26-27节，以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使他成为圣洁，好献给自己，也就是耶稣，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缺陷，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耶稣的应许，他亲自要将我们洗净，然后洗净了，使我们圣洁了，再呈现给他自己。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说可能我们不够好，我们不需要害怕说我们会最后那一天会羞愧，只要我们是被耶稣所洁净了，那意味着就是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太好了啊，耶稣，你帮我穿上来。嗯，好，谢谢。嗯，那个是吗？启示录22:17有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心腹，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一起来念好吗？圣灵和新娘都说来。所以新娘她是有动作的，她动作是什么？在这里说来啊，其实这个动作好像不难啊，你只要说来就好了呀啊，所以当然我一二三说来啊，一二三来，好 ，OK， 好，感谢主，完成了啊。我当然这个是这个来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第一，我们是向我们跟谁说来？像耶稣，像是圣灵，是很有意思啊，是圣灵和新娘，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或者说当圣灵在教会内，圣灵感动教会，然后我们就和圣灵就一同对主说来。这是个祷告，这是一个三方面的一个祷告。所以首先就是我们个人对耶稣说来，你。来进入到我心，你来亲近我，让我能够更多的能够经历你，让我能够更爱你。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求耶稣能够与我们更亲密的这样的一种祷告，这是一种个人层面上的。第二，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啊，我们对主说来，这是什么？求主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主来复兴我们这城市，来复兴我们这国家，来复兴这苦土地。所以第二个层面是一个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层面，对耶稣说来，你来到我们教会，在这个圣诞节你来更新我们教会，在这个圣诞节你来更新我们这城市，我们这国家。第二层面，第三个层面是一个就是历史性宇宙性的，就我们恳求主，求你再来，来最后使历史终结，求你再来，使让新天新地能够领导，求你再来，使一切能够成为美好。所以我们作为心腹，如果我们真的预备好了，我们内心会渴望基督的来临，基督三方面的来临。我们自然而然，如果我们真的已经穿上了这个细麻衣的话，如果我们已经被洁净了，如果我们已经被拣选了，我们会内心的渴望就是，主啊，求你来， 让我能够更认识你，让我能够更爱你，让我能够更亲近你。也求你来，让我们我的教会，让我这城市，我国家能够被你所复兴。求你来，求你再来，来使一切成为美好，让新天新地能够临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不单是庆祝圣诞节作为一个节日，一个和家人和朋友一同来庆祝的，主要也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来遇见你，让我们个人能够遇见你，让我们整个教会能够遇见你，让全地都能够迎接你的再临。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
右手边有一些简单的茶点，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留下来来享用。